一部禁忌奇书，二人自在解读，复古宇航员致敬经典，大话金瓶梅。
无影无形，非物非烟，盘旋似怪风，清古冷，凛冽如杀气，透肌寒。
昏昏暗暗，灵前灯火失光明，惨惨悠悠，壁上值钱分散乱，
隐隐遮藏十毒鬼，
纷纷飘着引魂幡，
好可怕呀。欢迎收听新的一期大话金瓶梅，我是老岳，
我是雷子。
哎，咱们上一期啊讲到了西门庆把潘金莲给娶回家去了，这个潘金莲从此换上了另一种崭新的生活，
进了大户人家。
哎，武松从外地出差回来以后啊，两眼一抹黑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，只见哥哥嫂子都没了，然后就问这王婆，王婆几句话给武松敷衍了。武松不信这个邪，然后又重新的买了香烛纸钱，给哥哥重新又立了一个牌位，自己亲自给哥哥守灵。当天晚上武松就看见那个灯啊忽明忽暗的，忽然还从桌子底下刮起来一阵阴风。然后就是我跟磊哥开头说的那一段，就是形容这阵阴风的。
对，就是那段诗的场景。
哎，那咱们继续往后说，
往下。
那阵阴风给武二吓了一跳，让武二全身的这毛发都立起来了，
吓得。
当他定睛一看呢，只见模模糊糊的一个人形从那桌子下面就钻了出来，他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团，就像一团气一样。哎，那团人形从桌子底下钻出来之后，对武松说：“
兄弟，我死得好惨呀！”
这武松看不清楚，想上前再仔细的问一下，说的是什么情况？哎，只见这个人像蒸汽一样就散了，什么都不见了。这给武二吓了一大跳，往后退了几步，一屁股就跌地上了，
摔一大屁墩儿。
哎，他就琢磨：
怪哉怪哉，似梦非梦，刚才我哥哥刚要告诉我缘由，难道是我的阳气太旺，把这股气儿给冲散了？我觉得他死的就不明不白的，这里肯定有事儿。
这会儿只听见外面鼓打三更三点，武松回头看那些士兵还睡得挺香的，自己呢也不好叫醒他们，
子时梦。
就想着等天亮以后再说吧。有什么事儿先睡。结果武松这一宿是愣没睡着，心里装着事儿呢，睡不踏实。这眼瞅着天就慢慢亮了，士兵们起来做饭，武二洗漱完了，吃完饭让莹儿看家，他带着士兵就出门了。在大街上这看见街坊邻居就问：
我哥哥是怎么死的？嫂嫂是嫁到谁家去了？
那些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事儿，但是呢怕西门庆，谁敢说呀？
谁敢？这不想惹事上身。
告诉他之后，万一西门庆追究起来，追到自己身上，
对，
吃不了兜着走。
是。
然后大家就对武松说：“啊，说都头啊，你就别问了，这王婆就在隔壁住，哎，你去问王婆去吧。”但是有那多嘴的，就跟武松撂底儿了，
胆子大的啊！
哎，说武都头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事儿 买梨的运哥跟县里的仵作何九知道。
嗯，
他们两个人清楚这事儿的来龙去脉，你可以去问问他们，但是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。这武松点点头，谢了那个人，然后就去找运哥。等他见到了运哥，武二便问：“
兄弟，武二在这有礼了，敢问你知不知道我哥哥是怎么死的？”
这运哥一看是武二，便说：“
武都头，你来迟了一步，你说的我都知道，只是有一件事儿，我老爹都60岁了，没人赡养，我本想帮你打这个官司，只是我没这个能力啊。”
哎，这个武二一听就明白了，小伙子话里有话。
嗯，好兄弟，跟我来。
武松把运哥带到一个饭馆的楼上，点了一些酒菜。等饭上来之后，武松看左右没人，就悄悄地对运哥说：“
兄弟，虽然你年纪小，但我看你还是一个挺孝顺的孩子，我也没什么可给你的，这个你拿着。”
武松说着，从兜里就摸出了5两碎银子，递给运哥：“
这个你先拿回去给老爹买点东西，等这事办完了，我再给你10两银子做本钱。
你现在可以仔细的跟我说一下了，我哥哥是跟何人起的冲突，被谁害了，家中的嫂嫂又被谁娶了去，你一一说来，不要隐瞒。”
这运哥一手把银子接过来，这心里就琢磨：“
这点银子老爹也够花个3-5个月，我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。”
想到这儿，运哥便说：“
我二哥，我都告诉你，只是你可别生气啊。”
于是运哥就把他当时卖梨找西门庆，后来又怎么被王婆一顿打不让他进去，又怎么帮武大抓奸，西门庆怎么踢中了武大，心疼了几天，怎么死的，从头至尾跟武松说了一遍。这武二听了之后勃然大怒：“
你这些说的都是真的吗？那我嫂子又嫁到谁家去了？”“
武都头，你嫂子早被西门庆抬到他们家去了，早被人家干了个底儿掉了，你还问我是不是实话？”“
那你可不要说谎。”“
哼，别说在您面前了，我就是到了官府面前也是这么说。”“
兄弟，既然如此，你先把饭吃了。”
过了一会儿，运哥吃完了饭，武二把饭钱交了，这两个人就下楼。武松吩咐运哥：“
运哥，你回家把银子交给你老爹，明天一早来县上与我做个见证。对了，何九住在哪儿啊？”“
你到这个时候了还找何九啊？他3天前听见你回来了，早藏起来了，现在根本就没人知道他在哪儿。”
武二听完之后很生气，就让运哥先回家了。
嗯，
这到了第二天，武松早早的起床，找了一个专门写状子的陈先生，给他写了一个状子，然后就去了县衙门口。
嗯，
只见运哥也一早跟那等着呢，然后俩人就一块来到衙门的大堂跪下，跟那喊起冤来。
嘿，
这知县一看认识啊，这不武松吗？自己的手下，然后便问：“哎，武二，你告什么呀？为何生冤？”“
大人，小人哥哥武大被恶霸西门庆与潘氏通奸，踢中心窝，
王婆主谋害了性命，何九敷衍入殓烧毁尸体，如今西门庆霸占嫂子在家为妾，现在有个乔运哥可以作证，望大人给我做主啊。”
武松说完就把之前写好的状子给知县递了上去。知县接过来又问：“那何九现在在哪儿啊？”“
何九知情在逃，现已不知去向。”
这个知县其实他知道是怎么回事，
没错，早买通了、
于是呢就象征性的问了运哥的口供、然后退堂
走了个过场，
跟手底下的众官吏去商量怎么办。
嗯，
原来知县跟他手下这个上上下下的都跟西门庆这关系不赖，平时这好处都没少收，他们其实都知道这事儿。大家一商量，这事儿啊不太好办，
不太好办，对，哪头都得罪不起。
于是这知县就出来跟武松说：“武松啊，
大人，
你好歹也是个本县的都头，大小也是个官员，你怎么不懂法呢？自古捉奸见双，杀人见伤，你那哥哥尸首都没了，你也没有当场抓到奸，你如今只凭着小孩的胡言乱语就要告西门庆杀人，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这种事儿咱们可不能乱来，你要自己想好了，懂吗？”“
禀告大人，我儿说的全是实情，不是小人捏造出来的，指望大人可以拿西门庆与嫂潘氏王婆来当堂对质，必见分晓，如有虚假，小人甘愿受罚。”“
来，你先起来，这个事儿啊待我从长计较，如果真是你说的这么回事儿，我便与你拿人。”我耳听知县这么一说，这才起来，走了出去，但是把运哥给扣下了，
扣下了，
拘留了，
我去，
不让他回家了。话说武松去衙门告西门庆这事儿，早就有人报给西门庆了，
消息灵通啊，
直接就找西门庆去了。这西门庆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操，慌了，这毕竟是个人命案，人命官司，赶紧叫心腹家人来宝来旺，身边带着钱，连夜将所有的官吏全给买通了。到了第二天早晨，武二又来到衙门，还指望着让知县赶紧拿人呢。谁成想知县昨天晚上也受了贿赂，把武松的状子就给扔下来了，
没少收啊。
武二，你不要听外人胡言乱语挑拨离间，和西门庆作对，这件事儿不搞明白难以问理。圣人云，惊目之事有恐未真，背后之言岂能全信，你不可一时造次。这其他官吏因为也都收了钱了嘛，就在旁边都起哄：“
我说武都头啊，你在衙门里边也懂得法律，但凡这人命之事必须要尸伤病物宗五件事全都弄清楚了才可推问呢。现在你那哥哥尸体都没了，你让我们怎么问呢？”武二一听很不高兴：“
这如果你们这么说，那小人哥哥的仇难道报不成了吗？既然大人不准我的状子，那我自有我的办法。”
这武松自己开始想招了，想做一个惩罚者。于是武松把状子收了，从衙门里面出来，回到家，运哥也被放了，
不容易。
这路上啊就不觉得仰天长叹，恨的呀咬牙切齿啊，这嘴里就一直在骂潘金莲：“这个淫妇，这个婊子，
这个骚货。”武松他是一什么人啊？这可是日后一百单八将之一，
独臂秦方蜡的主。
是啊，独臂秦方蜡的主，他哪能咽得下这口恶气啊？
那是，
这是杀兄之仇啊，相当于是。
没错，
既然官府这条路走不通，那他只有用自己的办法了，就是做一个惩罚者。
对，夜叉，
对，他直接去找西门庆算账去了。武松一路走到了西门庆的生药店前头，准备弄死他。一进门看见他开铺子的副伙计正在柜台里头呢，
又是这个傅老二。
傅老二武松一进去还挺客气的问道：“ 你家大官人在家吗？
副伙计一看这人恶狠狠地走过来，又这么问，估计啊就是我二，便道：“
哎，大官人没在家，您是不是那位五都头啊？”“
正是在下。”“
哎，五都头，有什么话您可以先跟我说，等他回来，我告诉他。”“
那好啊，请借一步讲话。”这副伙计不敢出来，
肯定的呀，这五二什么人物？
是啊，被这五二逼引到了一个僻静的巷子口。
嗯，
这五二一到这儿，可就立马翻脸了，用手蹭一下就瞪住了丫那脖领子，
那
睁着圆眼睛跟他说：“你要死还是要活？”这副伙计吓一跳啊，说道：“
哎，都头在上，小人又不曾触犯都头，您为何生气呀？”“
你若要死就别说，你若要活就对我实说，西门庆那厮如今在哪里？我嫂嫂被他娶了多长时间了？给我一说来，我便饶了你。”
那伙计估计是一胆小怕事儿的人，
人家就是一个跟前台算账的。
对，这见着五二，好家伙，这通这个大喊大叫的，一下慌了手脚，这便说：“
都头，都头，请息怒啊！小人在他们家就是个干活的，每月他们用二两银子雇着我，小人就在里面看铺子，并不知道他们家的家事儿。大官人是真不在家。”他刚才跟一个朋友去狮子街大酒楼上喝酒去了，小人不敢说谎。
我二听他说完了这些话，才把手放开，吓得这个副伙计啊，半天跟那走不动道，
吓尿了
啊，吓尿了。这我二放开了副伙计，就直接去狮子楼找他们去了。且说西门庆正在请县里的一个差役叫李外传在酒楼上吃饭呢。
哎，咱说这李外传是谁啊？他这名是个外号，外传，就是说这傻逼嘴不严
哦。
那天武松带着运哥去衙门告状，就是押给西门庆报的信儿，所以说今天西门庆特意请他喝酒，并且呢，给他五两银子
哦，还给钱了哈。
哎，
这俩人喝着呢，忽然西门庆向下瞟了一眼，只见武松凶神恶煞的从那边直奔酒楼，
吓坏了。
是啊。他觉得武松就是来找他的，可是这会儿又下不了楼，
哎，再下楼来不及了，
来不及了。对，这会儿西门庆灵机一动，穿上衣服跟李外传说呀，去个厕所，
算他机灵，
是，直接绕到楼后边就藏起来了。他刚走，武二就到了酒楼里边，问酒保道：“西门庆在此吗？”这酒保说：“西门大官人和一个朋友在楼上吃酒呢。”我二听了这句话，直接冲上二楼，上了楼以后没找着西门庆，只见一个人坐在正面，自己那儿他妈连吃带喝呢。
哎，
这人啊，他还认识，哎，
同事。
对，他一看，哟，这不是本县的差役李外传吗？他一琢磨呀，这事儿就是丫报的信儿。
咱家嘴不严，
不觉得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啊！我操，气疯了，走过去指着李外传那鼻子就骂道：“你他妈把西门庆藏哪儿去了？快说！要是不说，你小心我的拳头！”这李外传看见武二这么大喊大叫的，立马给吓呆了，吓晕了就。又见他恶狠狠的过来逼问，他哪还说得出话来呀？这武二见他不说话，我去，这更生气了，一脚把桌子给踢倒了。好家伙，这一下。
盘子碗的全都掉地下，
摔了个粉粉碎啊！
哎，
这李外传见势头不好，站起来就想跑，想往楼下跑，
那跑得了吗？
是啊，结果被这吴二一把给扯回来了。你他妈这狗日的，问着不说，你想往哪儿跑啊？先吃我一拳吧，我看你说不说。说着这一拳就打到了这李外传的脸上，又给这李外传疼的哟。哎呦呦呦呦呦！
武松这一拳的分量有多重啊？
是啊，直他妈学了油葫芦叫。这李外传捂着脸就跟武松说：“哎呦，这西门庆刚才上楼后的上厕所去了，这也不关我的事儿啊！武都头，
你让我走吧。这五二一听，我操，更气疯了，不管你的事儿，不是你丫报信儿，他妈他人能跑了吗？
对，
顺势用俩手就给丫拎起来了，
俩脚已经离了地了，
已经离了地了，对。再往边上一瞟，正好看边上有一窗户，这说，你既然想走，那就让我送你一路吧。冲着那窗户，这俩手一挥，咻的一下，大头朝下就给牙扔街上了。
我这多大的劲
啊！从二楼啊，直接就给牙从窗户顺出去了。紧跟着听见砰一声，大头先着到地，直接掉到马路中间了。
这非死即伤了。
是啊，这会儿五二赶紧跑到楼后头找这西门庆。但是西门庆多他妈鸡贼啊！
一听前面那么热闹，
是啊，吓疯了，也顾不上高低了，我操，直接从这楼后窗户一跳，跳到人家房檐上了。
哦，
丫顺着人房檐一溜小跑，直接跑到人家后院
了。你看机灵，
是啊，就溜了，
这下行了，
是啊，
捡了条命。
这五二发现这西门庆没在楼后头，
丫
就觉得是李外传骗他呢，直接转身就跑到楼下了。跑到街中间的时候，他发现这李外传不是大头朝下扔下来的吗？已经摔个半死了，
植物人了，
直挺挺的躺在地下，就他妈眼珠还能动。这武松没找着西门庆，这火没地儿撒去呀。
那火得泄出来。
是啊，
怎么办？
过去照着压这李外传，又是一顿拳打脚踢的。
哎呀，
估计啊，这肋骨瞬间就踢断了好几根儿。
这拿出打虎的劲儿，谁受得了啊？
是，这几拳就给老虎打死了。我去，再过去看着李外传啊，没气儿了，
完了，
是
死了，
已经死了。
在旁边看热闹的人就说：“
哎呀，这是李外传，这不是西门庆，他又没得罪都头，你杀他干嘛呀？”
这五二转念一想，
哎呦，可不嘛，杀错人了，我弄死他干嘛呀？
你瞧瞧，这头脑一热，不理智了，犯糊涂事儿了，
这就是激情犯罪啊！
哎，然后武松转过身对众人说：“
我当然是要找西门庆算账，不料这厮跟西门庆混在一起，他撞在我手里，算他倒霉。”
这街上的地保们一看，死人了，出人命了，但是五二那么厉害，他们也不敢上去抓五二啊，哎，就指着一帮人啊，慢慢的围上来，想把他给弄着，哎，还真就给弄住了。
那是人家五二想让你绑，
对，
是吧？
他要不想让你绑，没戏，
你二十个你也进不了身。
对，一块把武松给捉了，然后绑到了县衙。当时这件事儿轰动了整个狮子街，
估计清河县也嚷嚷遍了。
对，街上人们呢，都议论纷纷呢，哎，传来传去，就越传越邪乎。哎，都说这西门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，但是呢，这西门庆也真是命不该绝，命大，找了一个替死鬼。
真是。
最后咱们再甩首诗，
甩首诗来。对，
这正是李公吃了张公娘，正六生儿正九当。
世间几许不平事，都付时人话短长。
好，这里是大话金瓶梅，如果大家爱听，请订阅专辑，这样在节目更新的时候您会第一时间收到提示。哎，我们节目是每周日和周三更新。
对，
另外我们专辑还新增加了专辑评分功能，各位默默收听的铁磁可以呢去专辑的评价页给一个五星十分，
给我们满分吧。
哎，我们真是就喜欢满分啊！这雷哥脾气暴，不给十分掀桌子。行吧，那就这样，
那就这样，
哎，下期再见，
拜拜，
拜拜。